嗨，大家好，这是自闭症觉醒网站的景星老师。我今天在这里要回答一个母亲的问题。她来信告诉我，她的孩子现在有很严重咬指甲的习惯，不知道要怎样能帮助，并且能矫正孩子这样的行为。她试着用阻挠的方式。还有分散孩子咬指甲的注意力，但是这样的帮助一点都不见功效。所以他问我，在康儿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自闭症的世界当中，很多人告诉我们用许多的方法来矫正和改善我们孩子的一些的行为。但是这些教学也要靠父母如何当机立断的去善用它。我就用自己的生命经历来跟大家分享我如何矫正抗儿咬指甲的行为。我那时是用 social story 社交故事来跟抗儿解释。我想在这里要先提醒所有的父母，我们在运用社交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模仿或抄袭别人的故事，而是父母最大的责任是要用孩子，你的孩子目前的认知能力，还有他眼睛所观察的经历来跟他解释。那个时候，康儿很喜欢看一个卡通影片，这个卡通影片有个现象，就是有一个正义之士，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他的身体会缩小。有时会到敌人的鼻孔里头，有时会借由敌人的嘴巴或耳朵飞进到敌人的身体里头，然后呢去攻击敌人的内脏。我用这个故事跟康尔解释，细菌就藏在指甲里面。如果他常常的咬指甲，这个细菌跑到他的肚子里头，就会开始吃他的器官。到时候医生就要用刀子动手术，才能把细菌消灭。这也就是为什么病人在医院里都不敢再吃指甲了。当康儿到了身体的定期检查的时候，我将这样的需要告诉了小儿科医生，小儿科医生也配合演出，使康儿有非常强烈的震撼教育。但是故事并不是就到此为止。我们做父母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孩子咬指甲和吃指甲这个行为是不是模仿来的呢？如果是模仿来的，那一定有个对象，所以我就要从我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来找到这个对象是谁。我第一个去的场合就是学校，我在那里远距离的观察，我发现是的，有一个小孩，他常常坐在地上。听老师讲故事的时候会咬指甲，我也注意到我的孩子的眼睛有停留在他的身上，所以回到家，我会跟康儿非常强调那个小孩的病容，而且我会告诉他，这个孩子咬指甲的时候，你看他的脸上是没有笑容的，他的身体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呢？康儿也开始在思想。小儿科医生告诉他，他在电视的卡通里头所看见的，还有妈妈在他耳朵所提醒的细菌，并且为了要能加速康儿对咬指甲这个行为的选择，我也使咬指甲的行为跟随了他急于逃避的负面增强物。很多父母都误以为负面增强物是处罚。例如肉体的惩罚，错误了。所谓负面的增强物，就是父母有一个要求，是孩子急于逃避的。那个时候对康儿来讲，就是洗碗、弹钢琴，还有呢，也就是他复健的其中一个活动，拍皮球。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如此的负面增强物来褪去孩子咬指甲的行为呢？因为我相信有些父母已经想到了，或许这是感官的需要。 自闭症的世界里头没有葵花宝典，也就是你不可能去靠书，例如我们讲到社交故事 （social story），你就算去买 Carol Gray，也就是创造社交故事的作者，他的书中基本上有很多的字来告诉你观念，还有一些少许的范例，但是他却很少有图片的运用。那这样告诉父母什么呢？也就是当我们要运用一些教学的时候，你自己必须要能融会贯通，按照自己孩子的需要设计并使用能矫正他行为的故事。当初我虽然用了一些负面增强物，但也考虑了像弹钢琴、拍球，不要使孩子有一些逃避的思想。所以我那个时候又设计了另外一个负面增强物，就是剥豆芽。是的，我选择剥豆芽，就是希望借的一些活动，能满足康儿他指尖所要寻求的感官输入，并且负面增强物的使用，最大的目标也是要培养孩子他有独立自主的选择能力。他必须要靠自己的意志，要拒绝咬指甲的行为。我另一个方法也是叫他洗爸爸的车轮胎，并且是一环一环的仔细擦。有父母也问我同样的故事，他们说感官是一生之久的吗？那我要怎样让我的孩子知道他这一生都有感官的特殊需要？我在这里很诚恳地跟父母分享一个事实：感官问题不是一辈子的特殊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有感官的需要。想一想，有人怕痒，有人不怕痒，有人爱吃辣，有人怕吃辣，有人怕冷，有人就是不怕冷，这岂不就是一个不同的感官世界吗？但是我们会需要把这些需要病态化了吗？今天感官问题不是像一个孩子天生没有了一条腿或膀臂，你没有办法长出来。而且不管用什么样的义肢，都会使孩子永远需要工具来帮助自己能站立。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但是我诚心的提醒父母是：你怎么看感官的需要，孩子就按照你的相信成就感官的厉害性。这好比有人看同性恋一样。如果你相信同性恋是天生无法矫正的，那这个人他一辈子都会是同性恋。但如果你相信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有机会和信心去面对不是同性恋的可能性。你怎么看感官的需要，也就怎样影响你儿子对感官的依赖。这是父母你个人选择要知道如何相信了。那感官的问题，我们是一直要长期的依赖所谓专业的人员来设计吗？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加入感官系统的父母，我相信你到任何的感官治疗中心，你会发现都是给幼儿的活动所设计的一些玩耍、美劳，以刺激输入孩子的感官需求。那我想你会思考，专业人员对你孩子的感官和你自己观察认识孩子的需要，谁会比较清楚呢？如果感官是一个日日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谁在孩子身边的责任会比较多呢？是治疗师还是父母？ 感官如果正常人都有，我们不如用一个很平常的心态来看。如果孩子的手痒，你就找事让他的手做事；如果孩子不安分，你就叫他多运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如果他的嘴巴想咬东西，你就找更多需要咀嚼的食物，例如玉米包裹、橄榄菜的梗。如果你能把感官的特殊需要当作是一种孩子的生理需求，你就找活动来发泄这样的精力，来满足这样感官的输入。可是，如果你把感官的特殊需要当作是一个病，那这个现象就会一直成为一个病态的行为。没有一位感官治疗师会像傅猛花这么大的心思，并且懂得善用身边的自然资源，使孩子的感官需要淡化，并且自然化。我很诚恳地提醒所有听的父母，不要把感官的需求渲染扩大了。在今年5月，美国官方的儿科学会已经正式地指出，他们研究近20年感官统合的治疗，他们发现，基本上感官统合对治疗自闭症行为并没有整体性的帮助。一般来讲，感官触觉刷刺激皮肤，秋千摇摆刺激中枢的平衡，穿重视压力背心给孩子肉体的压力需求，跳大蹦床等方法，虽然这些目标都说能帮助提高孩子的注意力、推理或是知觉的洞察力，甚至说能中断并减少重复性的行为，但是我希望父母你能思考一件事情：如果孩子长期是需要靠这些活动才能得到身体的平衡和行为的改善，那当孩子长大之后，学校还有社会的工作环境当中，会有这样的资源来帮助孩子吗？任何的治疗不是就是要能看到停止点在哪里，并且孩子会停止需要。我们如果吃药都要长时的依靠的话，那就叫上瘾了。所以，美国儿科学会它最主要的指出，目前的证据基础不支持使用感官统合活动成为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方案之一。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